嘿嘿，金色年华怎么可以浪费？
哈哈，高山低谷我们陪你面对。
青春现在起飞！
哎，小伙伴，就是你，就是现在！
啾！
欢乐啾尼尔，嗷！
欢乐啾尼尔。欢迎你，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迎小伙伴来到我们最欢乐的欢乐啾尼尔节目当中。哎呀，最近呢天气都是蛮冷的，小伙伴要注意保暖哦。不过我们也看到呢，春天的脚步咚咚咚也慢慢的接近了。春天呢正是春回大地，春暖花开的时候。不知道小伙伴喜不喜欢花呢？上帝啊创造了五颜六色不同的花朵，真的是让我们的世界增添了很缤纷的颜色。赞哥自己呢还蛮喜欢花的，特别呢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什么情人节啊或者纪念日，我会送花给我的女朋友。我觉得呢鲜花呀在某种程度上是最棒的礼物哦。如果呢你家里面呢还有一个别致精巧的花瓶，把这个花插上去啊，哇，那你家顿时之间呢就生机盎然哦，看起来特别的有活力。今天呢赞哥啊就在生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要带你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哦。我们已经连续去参观了好几周了，这一次呢我们要来欣赏一个非常特别的花瓶哦。这个花瓶啊你乍看之下会觉得，哎呦，这是不是来自中国的一个展览品呢？但其实并不是哦。这个花瓶呢是道道地地荷兰制造的，而它的原产地呢就是有欧洲景德镇封号的小镇戴尔夫特。到底为什么原本中国的青花瓷会成了荷兰的名产呢？我们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嘿，巴尔特，我又来了。
哎呀，是威廉先生，您怎么大驾光临我们这小小的工厂啊？
我是觉得啊，你们工厂呢，目前可以说是戴尔夫特最具竞争力的了。
哎呀，
更别说你们还有能力可以独立制作复杂而细腻的花塔。这个功夫啊，我看全戴尔夫特不出五家陶器工厂做得出来呀。
您过奖了。不是听说威廉先生您的商船前几天才回来吗？
是，
这趟肯定又带回了不少中国景德镇的精美瓷器吧。
这就是我今天为什么要来找你的原因呢。
出了什么事吗？
这中国正在打仗啊。
哎呀，
新的朝代刚刚开始，叫做清朝。新上台的皇帝对咱们外国人做贸易不是很开放。连东印度公司啊都吃了闭门羹，我的商队怎么有办法继续呢？
哎呀，这不就代表中国青花瓷的贸易得要中断了吗？
不，真正的商人会在危机当中看见转机呀。你们这些陶瓷工厂就是我大赚一笔的机会喽。
我们戴尔夫特的陶器哪能跟中国景德镇的青花瓷相比呢？根本是天差地远啊。
那是现在嘛。瓦尔特啊，只要我们肯努力，这段青花瓷的空窗期啊就是戴尔夫特陶艺进军欧洲市场的大好机会呀。而且你们的实力还有创意绝对可以做出融合中西方美感的杰作。
融合中西方美感啊。
没错。还发什么呆呀。来来来，这边是定金。
哎呀，这太贵重了。
还有这两朵郁金香，送给你美丽的妻子还有可爱的女儿呀。
哎呀，威廉先生，感谢您，感谢您，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的。
我就知道你没问题的。那就先开始制造五组花塔吧。
好的好的。
从现在起啊，我要把戴尔夫特打造成欧洲的景德镇。
今天在深入博物馆的栏目当中，赞哥呢要为你介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面一个很特别的花瓶哦。这个花瓶呢被称之为花塔，花呢就是花朵的花，塔呢就是塔楼的塔。因为这个花瓶的造型呢就很像是中国的塔楼一样，像黄鹤楼那样子一层一层的上去。而在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花塔呢就有11层哦，它的高度啊总共达到了156公分，总重量呢则有29公斤哦。这每一层啊都是可以独立拆卸下来的，而且呢在4个角角都会有开口。这个花塔呢设计来插花的地方呢很有趣哦，很像是一个猴子还是一个人呢拿着一个杯子，而刚好呢花朵就会插在这个杯子的里面。像这样子的花塔呢在世界上其实并不少见哦，很多的博物馆呢都会收藏。因为呢在17、18世纪的时候，荷兰呢大量的制造了这样子戴尔夫特的陶器哦，而且呢它们的形式都是模仿中国的青花瓷，所以呢都是以白底然后呢上了蓝色的颜料在上面。如果不知道的人呢肯定会觉得这就是来自于中国的瓷器哦。我想小伙伴一定知道啊，中国的瓷器在世界上呢是鼎鼎有名的。英文单字 China 除了可以代表中国之外呢也可以代表瓷器的意思哦。也就是说啊，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就等于了瓷器，瓷器就能够代表中国。而中国的瓷器呢对于17世纪的欧洲来说那是非常珍贵的舶来品哦。而有一群人呢哎呦嗅到了钱的味道，于是他们就出动了。没错，他们就是荷兰的商人。荷兰人啊在那个时代被称之为是海上的马车夫，他们呢开启了非常庞大的海上贸易系统，从欧洲啊一路这样开船到亚洲，然后把这边的商品呢带回去欧洲贩卖。哇，小伙伴，这在那个时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呢荷兰人做到了，所以啊他们的商业是非常发达的。一开始呢荷兰的商人呢就是很简单的把中国的瓷器青花瓷带回去，然后以高价卖出，光是这样呢就可以赚好几倍的价差了。不过啊，事情总是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容易的。中国呢在这个时候改朝换代了，从明朝变成清朝了。清朝的皇帝呢为了要消灭所有明朝旧有的势力，所以呢采行了锁国的政策。荷兰人呢突然之间就很难再跟中国这边做贸易了。可是呢欧洲的市场已经打开了，大家还是很希望可以得到青花瓷啊，那该怎么办呢？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哦。这个时候啊，荷兰的一个小城镇突然呢就成为了大家的焦点，那就是戴尔夫特。戴尔夫特这个城镇呢其实本来的本业是以酿酒为主要的行业的，但谁也没想到在1654年的时候呢，戴尔夫特的市中心有一个军火库发生了爆炸。哇，很多的酒厂呢都受到了波及，整个被炸毁。因此呢酿酒工业啊在戴尔夫特就开始没落了下来。但也在同一个时期呢，很多的陶瓷工厂啊就开始在戴尔夫特设厂，甚至呢很有去你看到有一些陶瓷工厂它的名称啊就跟过去酒厂的名称是一样的哦。戴尔夫特这个地方呢因为取得陶土的原料啊非常方便，再加上呢非常发达的商业，所以渐渐的它就成为了欧洲陶瓷工艺的代表，也获得了欧洲景德镇的美誉。不过小伙伴，如果你刚刚有仔细听的话，一定会发现为什么赞哥要一再强调他们是陶瓷而不只是瓷器呢？这是因为啊陶跟瓷啊其实是有不同的哦。这也是这一次呢赞哥做节目才发现，原来陶跟瓷在原料上面呢就蛮不同的。简单来说呢，陶器啊它所用的就是一般的粘土跟陶土，但是瓷器呢在原料上面的要求是更高级的，它必须要特别用一种高岭土来作为它的原料哦。如果呢你要用人来比喻的话，那么陶器啊就有一点点像是邻家的姑娘一样，诶，不会让你觉得第一眼看起来就惊为天人，但是呢越看越有味道，非常耐看。而瓷器呢则看起来像是大家闺秀，哎呦，第一时间呢就会吸引你的目光，感觉呢整个人就是长得很精致哦。不过 过也许有小伙伴会想要问说，诶，赞哥，那你刚刚说陶器跟瓷器差这么多，那难道那些消费者不会发现吗？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还是一定要中国来的瓷器，我不要戴尔夫特做出来的陶器吗？诶，这就要说到戴尔夫特这边的工厂呢，非常的厉害哦，因为他们并不只是模仿而已，而是呢加入了自己的巧思，把中西方的艺术呢做了融合，让欧洲人更能够接受这种看起来呢有中国风的感觉，但在细节上面呢又保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工艺杰作。就好比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一件花塔，它是一个花瓶，在它的底座部分呢你可以看到一幅画作，这个画风的感觉完全是中国风哦，白色的底，然后呢蓝色作为颜料，画出了一个人好像抱着琵琶在那边弹奏，后面的这个楼房啊还有这个走廊看起来呢也都是中国式的。但是呢你稍微的往上面一点点看，诶，这花塔的第一层呢并不是可以插花的地方，而是呢有一位女士的脸孔，而这位女士的脸孔呢看起来完全又是一位西方人的感觉哦，卷卷的头发还戴着项链，这样的设计呢就会让欧洲的消费者觉得哇，亲切感大增啊，应该呢会很愿意把它买回去当装饰品。事实上呢从花塔这一件展览品上呢我们还可以读出一个很特别的讯息，那就是那个时代的荷兰人啊真的很有钱哦，因为呢花瓶这种东西啊原本应该是对于一般平民来说还蛮华而不实的用品哦，但是呢随着荷兰人他们的经济收入越来越好，于是呢一般的阶层他们的生活啊也改善了，他也想要买一些呢可以增加自己家庭地位的东西，像花瓶这样的摆饰呢就非常的好。而且呢刚刚在我们的广播剧里面你也听到了，这个威廉先生呢最后送了两朵的郁金香要给巴尔特先生。为什么巴尔特先生会那么感动呢？那是因为啊好的郁金香在那个时期呢是非常珍贵的奢侈品哦，我用奢侈品来形容它哦，因为啊两朵郁金香的价格就可以买一辆马车了耶，哇，以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买两朵郁金香的价钱呢就可以买一辆汽车了，哇，小伙伴真的是难以想象哦，还好我们不是生活在那个年代，不然呢我想我一辈子啊都买不起郁金香了。今天呢赞哥为你介绍的是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里面所展示的戴尔夫特花塔，这是一个造型特殊的花瓶哦，看起来呢像是中国的塔楼宝塔那样子。而这个花塔的出现呢其实也见证了一个大时代，让我们看到了黄金时期的荷兰是多么的威风哦。希望呢小伙伴会喜欢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这个花塔，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戴尔夫特花塔，我相信啊欣赏这样一个中西合璧的花塔呢也会给你非常大的创意启发哟。陶瓷工艺啊既是艺术又跟我们的生活非常息息相关哦，我们每天吃饭都需要用到的碗，我们每天喝水需要用到的杯子，这些呢都是陶瓷工艺的一环哦。而在圣经里面呢也就有提到跟陶瓷工艺有关的经文哦，在以赛亚书的第64章第8节，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亲爱的小伙伴，你跟我呢，我们都是上帝手中的工作，我们好像是泥土陶土一样，光靠我们自己啊是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一坨烂泥而已。但是呢当我们相信主耶稣，当我们信靠上帝的时候，他的大能啊就可以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精美又实用的器具。所以亲爱的小伙伴，希望你的生命呢可以不断的谦卑降服在上帝的面前，让他来塑造你，相信呢你的生命啊会比这个花塔还要更加的缤纷灿烂哦。我是张赞，你的赞哥，欢乐 Junior L